总是令人感觉到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
我想今天读的经文，它的文学结构很有意思，很清楚，就是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对不对？他都是要论证这一个。但是呢，在这一点之点呢，我想告诉大家来消除一点点的误会。这个误会是指我们过去在我们自己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积累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叫做基督徒是不可以歧视的，对不对？
对。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有。
基督徒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经常所读的经文是说，你们的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说不是。那在这里面他又说什么？凡指着殿其实就算不得什么，凡指着殿中的启示。刚才看到了没有？请注意一个事情，圣经从来没有明文禁止说基督徒不应当启示，圣经是明文规定基督徒当指着神的名启示。经文在生命记的第十章的第二十节，第十章的二十节，因为可能过去我们很多人因为对这一点上有一点点的误会，所以既然读到了，有机会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
你要
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要指着他的名启示。第十章的第二十节，无数次的神他说我指着我自己启示，我与你的所立的约我自己不会违背，对不对？其实神是启示的神，所以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启示。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责备的是什么呢？是指这一些人他不指着神他自己启示，他说我指着神的殿上的这一个牛启示。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指一个比神他自己更小的东西来启示，他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嘛，因此我就绝对不会指着神的名字启示，所以我指着神的殿，或者说指着神，我指着神的宝座启示，我指着堂上的礼物和金启示。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本事你就指着神启示。换句话说，神的意思，耶稣在这里指责他们，你们的启示，你们的见证是什么？是虚的，是假冒为善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那里说，当你们的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立誓，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非常诚诚实实，当该怎么样的立誓就怎么样的立誓，该怎么样的怎么做。那你最起码基督徒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我宣誓嘛，对不对？包括你启示你信耶稣，其实这也是一个立约，也是一个誓言。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来消除一下我们简单的一个过去我们所积累的。现在呢，这种错误呢，100个基督徒差不多有80个是这么认为的。当然这以后讲约翰福音，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对不对？第五章，我上次说过，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这一整章是什么？是一个故事事件，对不对？因为这个故事事件的内容很丰富很多，我因此不能在一节课讲完，我要把它分为两节课来讲。那这里的整个经文的脉络是什么呢？六姐妹，我仍然要讲这里的经文的脉络是什么。这里它分成了三个小标题，那么它就自然也就很自然的，第五章是不是有三个小标题？
是的，是的。
那么它因此也是一个讲三个事情，很自然的一个三个事情。哪三个事情呢？是指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在毕士大治好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一个病人。耶稣叫他拿起他的褥子回家去吧，结果那些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看见一个这话叫做有那个下面那个垫背，他拿起去走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行走呢？你不是明明的违背安息日吗？ 他却从未看见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要起来行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而那个瘫痪了38年的人，他为了逃避责任，他说不是我要走的路，是那个医治了我的人要叫我走的。结果他说那医治你的人是谁？他说因为那里人太多，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呢，当耶稣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告诉他，他说你不要再犯罪，如果你再犯罪，你所遭遇的什么比这会更严重。他因此就知道医治他的是耶稣，他就跑过去告诉这些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就过来质问耶稣，他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你这一点是违背摩西的律法，是得罪神的，是不荣耀神的。耶稣说，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这是耶稣的回答。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是因为那个创造万物的上帝不是把这个世界创造好了就置之不理，他而是在每一天的在维护和维系。因此我的父是这么做的，因此我也这么去做。耶稣这么回答并不是把他们的嘴塞住了，他们不是哦原来如此，耶稣你讲的真好，不，他带来了第二个更加糟糕的问题。他们过去是恨耶稣，现在是要把连生出了一个要把耶稣杀掉的心。为什么？他称耶稣称父为什么？称神为自己的父。他说你竟然称自己与神同等，因此犹太人就想要把他杀掉。但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就进入了第二句，就是说关于圣子权柄的维护。换句话说，他在认证我为什么讲我自己可以在安息日做事情，我为什么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几乎拥有全等的权柄。他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他的问题是怎么回答？是说我所有做的事情并不是我自己要做的，我乃是照着父的旨意做的，对不对？父叫我怎么做我就只就怎么做，而且我是根据父的旨意去做的。所以他说父已经将万事的权柄和旨意都启示给我，所以说我所做的从来没有违背父的旨意。第一个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将万事将所有的权柄交托在他的手里面，这是一个万事的权柄。第二个是什么权柄？将什么？将生命的权柄，对不对？看到了没有？他是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对不对？将生命的权柄交在他手里面。第三个是什么权柄？审判的权柄就在他手里。换句话说，为什么耶稣说自己称父为子，是因为这不是我自己要强夺，乃是说父已经将关于这个世界所有旨意的权柄交在子的手里面，将这个世界所有生命的权柄交在他手里面，将这个审判的权柄交在他手里面。因此耶稣说是什么？我才是与父是什么？因为父怎样叫死人从死里复活，我也怎样叫死人复活，并且父不再审判这个世界，也将这个审判的权柄交在子手里。所以耶稣在回应他为什么会说那句话，说完了以后呢，就进入今天的讲道的主题，叫做圣子的证据。换句话说，耶稣在回答说我凭什么说我拥有，我可以称父为子，对，称神为自己的父，对不对？我凭什么做？耶稣，所以我们看翻过来第一句话，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换句话说，耶稣说我绝对不是自己个人在这里吹牛乱讲，如果说我单单自己说自己有多么厉害就是那样子的，你们可能会不信。但我告诉你，我的见证不仅仅这样的，是有许多其他的见证，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将开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叫做耶稣作为圣子的证据。那么他将会有哪些证据呢？第一，他会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对不对？有约翰，对不对？第二，有耶稣的事工 就是耶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给他做见证。第三是什么？圣父给他做见证。第四是什么？圣经给他做见证。由这四重的证据来证实耶稣他自己所说的并非是什么？是虚假的，是个人捏造的。到第五点是什么？耶稣指责他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些证据的一些原因的三个原因。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我要请大家关注到，再一次留意约翰福音整卷书的目的是什么？
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
对，要见证，要让人相信耶稣什么？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叫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以生命。而现在这一段是耶稣对于自己是圣子和基督的论证，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指整本约翰福音的目的，写作的目的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对不对？而这一段的从第五章的31到47节是基督他自己去论证自己就是基督，就是圣子的一个小论证，来从这个小论证来服务他那个大主题。现在所以我们要注意查考耶稣对自己的论证是如何确切有力的，对不对？同样关于耶稣是圣子，父也是最大的见证人。所以现在让我们进入经文当中，看看耶稣是如何关于论证的。首先我们来看引言31节，他说，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这是什么方法呢？这是耶稣对于犹太人做见证的习惯入手。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人若自己给自己做见证，这个见证就什么？就不真。最起码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来做。所以这里的真，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有效。换句话说，我若给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什么？就无效。耶稣并不是说自己的见证无效，耶稣乃是带着挑战意味，就是说，如果我知道，耶稣的意思说，其实我自己给我自己做的见证就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些人，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会说，一个人给自己做见证怎么可信呢？因为律法已经说了，最起码见证有两三个人。所以耶稣说，你看好，既然这样子，我就挑战你们。耶稣就这个意思。那么耶稣会怎么说呢？他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的见证是真的。弟兄姊妹，乍看之下，你以为另有一位是施洗约翰，对不对？我也以为是施洗约翰。但是我查考了所有的这些比较有权威的著作书，他们都认为是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所以我不敢断然与他们不同。所以因为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其实是看不出来是指着父说的，但是呢，我想他们唯一的推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说前面他们一直讲到，就是说子和父是离不开的，所以他说这里的讲的这个他，就是说另有一位，指的就是圣父。他的意思就是说，另有一位，就是他的父也在为他做见证，所以这里的另一位就是指向父，并且这位父确实为耶稣做了足够的见证。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样的论证是不够的，因此耶稣就把犹太人带向更实际可观的见证里面。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意思是指，我不仅我自己为我做见证，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位，而这另外一位就是我的父，他为我做见证，但是呢，这位父你们尚未看见，所以你们不信。 OK， 既然不信嘛，那我们就进入一个更加实际可见的例子，就是什么？施洗约翰的见证。所以就带到了第一点，这个什么？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第33到33到35节，好不好？我们把整段经文先读一次，从31节一直念到第47节，我们先一起来念一次，1、2、7。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因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句话，不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了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这是我所做的事，这片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容人拿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我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不要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样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不信我，因为他书上所指的摩西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把讲台放在你的手中，把每一个孩子放在你的手中，把每一个真实的孩子也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真的让我们安静，在安静我们的心灵在你面前。主啊，让你这些话语得着我们。主啊，求你越过你自己仆人的软弱，让你的话语的能力彰显出来。谢谢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施洗约翰的见证。约翰说，33节到34节，他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是要叫你们得救。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就打发人问施洗约翰，对不对？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如果你们听过约翰福音前面的就很清楚，施洗约翰就说，明明的说自己什么？我不是。并且说他自己是什么？就是给基督系鞋带都不配的。但是呢，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怎么说？他就高声圣灵什么如鸽子一般降临在耶稣，对不对？叫自己的门徒去跟随耶稣，因为他有永生。并且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的时候，其实从那一刻，其实施洗约翰有一些软弱，他的焦虑，他心里就很软弱，所以他就打发人去询问耶稣，问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他的焦虑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慰。当耶稣他说，我就是那个使瘸腿行走，使瞎子有看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的那一位的时候，在监牢里的约翰他得到安慰。因此来询问耶稣身份的时候，所以这位伟大的先知他才会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说基督是新郎，我仅仅是陪伴之人。请注意，这是很有意思的。对于犹太人而言，施洗约翰无疑是一位先知，是不是？还记得吗？ 当那些人来难为耶稣的时候，他就故意问，耶稣就故意问他说，那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他们就不敢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为什么施洗约翰的见证你们不信呢？如果说你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地上来的，为什么过去你们那么一哄人全部到耶稣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施洗呢？而且有不同的人对于施洗约翰的身份有不同的争议。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对犹太人而言，其实施洗约翰无疑是一位先知，最起码连那位罪恶遭诛的娶了自己嫂嫂之人的那个希律在心里面都什么害怕施洗约翰，但施洗约翰为义被希律所杀。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非常清楚的肯定这位上帝的仆人他确实是为真理做见证，对不对？是为被真理所杀，这是犹太人和耶稣共同相信的一个基础点。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耶稣也相信施洗约翰是自己的先锋，对不对？是先知。犹太人也相信耶稣那个施洗约翰是一个先知。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他们就是说，但他们问题在哪里呢？如果这些犹太人他真的愿意去相信施洗约翰的见证是真理的话，那么耶稣本身就是真理，对不对？同时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也承认施洗约翰为真理做见证，但他们却不接受施洗约翰的核心见证。大家懂我的意思吗？犹太人相信约翰是先知，但他们却不能接受约翰的见证，因为约翰的见证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因此耶稣正是要记着一位实际可见的证人来证明自己就是圣子的证据，对不对？你们相信施洗约翰吗？ OK， 施洗约翰他见证我是圣子，那为什么你不相信呢？如果今天耶稣这样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会被问住？因此在这里的耶稣的意思是指，耶稣他不仅仅说只有我说我自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说我的父亲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个清楚的见证人，就是你们一直所推崇的施洗约翰。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几乎已经被要把施洗约翰推崇为谁啊？为基督了，对不对？你们这些推崇的先知他是来什么？来见证我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施洗约翰的话，也应该相信施洗约翰的见证，对不对？并且施洗约翰的作为先知的宣告和耶稣的见证是什么？是相吻合的啊。34节是很有意思的，他怎么说？他说我所受的见证并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34节耶稣并不是说啊，施洗约翰是人，因此我不接受施洗约翰的见证，乃是说施洗约翰的见证乃是父所启示的。请注意听啊，作为圣子的耶稣他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人为他做见证。为什么？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承认耶稣是圣子，也不会改变耶稣本身的任何东西。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既不什么增添什么，也不会被剥夺什么。因为他永远都是与父神同尊同荣，反而圣经怎么说？世人因为不信他就会被定罪。因此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爱，即使犹太人与耶稣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面，耶稣还是列举施洗约翰的见证，对不对？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要叫这些听见见证的人，对不对？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个见证可以让他们什么，他怎么说，我讲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他的意思说，我为什么讲使徒约翰哦，是因为我希望你们真实的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你们要去思考你们的逻辑，要去思考这个真理。如果你们真的是承认耶稣使徒约翰是个先知，并且承认他的真理，以此来接受我的话，那么你们就会因此真正的得到这个福音回馈给你们的永生和救恩，对不对？和赦罪之恩。耶稣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列举施洗约翰的见证有两个目的，第一，从实际可见的证据中见证耶稣是基督，对不对？第二，耶稣为的是怜悯犹太人，耶稣是为他们灵魂的益处所讲的。耶稣不仅仅是要把这个辩论弄赢，他有第二个目的，他心生怜悯。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察，在耶稣与犹太人发生冲突或互相辩论的过程当中，耶稣不仅仅只是为了把证据 清楚地摆明出来，同时他也存在着一个服侍人的目的，就是要赢得他们的生命和灵魂。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会和我们的一些朋友或亲戚发生一些宗教性的辩论，有吧？在吃饭的时候啊，这在我们家是经常发生的。
这不是一致的吗？
我的意思是和亲戚吃饭的时候，对于宗教，我跟我爸爸妈妈的立场也是有点不太同的，这样都是信耶稣的。我们常常的举动是什么？我们常常想记着说赢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把你说赢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往往忽略了我们在与他人辩论时候，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服侍他的灵魂，是为他生命的益处与他谈话，要不然就真的成了一种纯粹的一种宗教的厮杀，是不是？如果你在跟他谈话，或者说在回应他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在你的心里面没有说要将基督的福音传递给他，你仅仅是为了赢而谈，那就是仅仅是宗教厮杀吗？
宗教什么？
宗教厮杀。
啊，
就是打来打去嘛，宗教的厮杀。第二，就是从见证的角度来说，耶稣作为圣子的身份不仅仅只有他自己这么宣称，从人证的角度来说，施洗约翰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和人证，因为施洗约翰对于犹太人而言是一个可信并且有影响力的先知，对不对？但这一点不仅是可以用来说服当时的犹太人，耶稣说这些话也不仅仅只为那些犹太人，也为今天我们所有读这话的人。真的是愿耶稣所做的见证也增添你我对基督的信心。那这个见证是非常有力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二个见证，叫做耶稣事工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35到36节。他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 OK， 那么呢，施洗约翰确实呢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甚至那些法利赛人都过去想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耶稣称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在诗篇里面也称施洗约翰是基督脚前的那个，就是说预备使者的那个灯。他可能约翰福音受到那个诗篇的影响，有这样的一个引用。 但是呢，大家不要忽略，基督却是光，施洗约翰是灯，这是两者是不同的。这是约翰，这是作者约翰要读者留意的，就是前面施洗约翰无论如何伟大，都仅仅是一个人，看到了没有？乃道就是神，对不对？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对不对？他就是生命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约翰在形容耶稣，然后在形容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怎么说？有一个人，看出来了吗？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约翰是点着的明光，但耶稣是什么？点着的灯，但耶稣是什么？是光。灯和光还是有点差距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同时指出犹太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当时的施洗约翰的信息是鼓舞人心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当施洗约翰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的信息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所以有大批的人涌到约旦河要受什么？要受他的洗，甚至觉得这个人的信心真是太伟大了，他就像弥赛亚一样，是很鼓舞人心的。他就是叫人预备回，叫人悔改，预备心，等候神国，对不对？和弥赛亚的到来，对不对？非常鼓舞人心，并且众人都聚集在约旦河要受约翰的洗。但犹太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生命之光来时，他们就去拒绝，他们暂时喜欢施洗约翰的这种光。这种模式不仅仅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盛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圈中当然盛行。为什么呢？他们喜欢教会温馨的人文文化，他们也喜欢教会关于开展一些婚姻和家庭的讲座，非常棒，很受用。他们也喜欢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和论坛，但人却不愿意让基督的生命之光光照他的每一个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指要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空间里面做完，甚至我们的休息时间，我早上一起来我先做什么，你的时间有没有让基督做完，你的娱乐方式有没有让神做完，你花钱的方式有没有让基督之光光照你，你逛淘宝的时候有没有让基督的生命之光光照你，你赚钱的时候，你的在利益交衡的时候，你有没有让基督之光光照你？弟兄姐妹，我们不喜欢，因为那个生意的原则我不想被打破，因为那样子我的利益就会下降，对不对？我不想基督啊，你的那个光不要照我的那个潜规则，基督啊，你这个光不要照进我的时间嘛，你照进我主日就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就算了，让我挥霍我的人生和自由。你不要照进我的工作嘛，你不要照进我的脾气嘛，我就剩下只可以和我老公发脾气了，你这个光还要光照我吗？对不起嘛，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可能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半个基督徒，就是基督一半的真理，是现在很多人所推崇的，就说哎呀，我把我的一半给，这就是人暂时喜欢施洗约翰的光一样，因为施洗约翰符合他们的气质，这个时代就讲气质嘛，符合他们的气质。并且耶稣指出很多人的信仰仅仅是停留在施洗约翰的见证之处，耶稣他要把自己的见证，就是我所做的事工我完成了，就是父交托给我的事工，这些事工可以见证我是被父所差遣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施洗约翰虽然是一个非常棒的见证，但我告诉你，我的见证比这个 我还有比这个更棒的见证，更完美的见证是什么？你来看我所做的事情，可以来验证我所做的事情完全是这位父所差派的，不是我随意做的，不是我吹牛。你可以看看我所做的事情嘛？你说就这个意思。好，来看看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我们其他都不说，我们就只看约翰福音的一到第五章，看看耶稣做了什么。第一，当耶稣仅仅说出说腓力，在腓力还没有呼召拿当业的时候，耶稣说你那个时候在无花果树底下，因此拿当业就被耶稣的这种能力所折服，对不对？承认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但耶稣应许拿当业，你将来要看见什么更大的事。你看到了没有？当耶稣仅仅是这么说出来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一个真男人，他就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了不起，你不一样。耶稣说小意思，我告诉你，你将来会看见一个更大的。因此他就把他带到第二个神迹，什么神迹？水变酒。在迦南的呼应上，他就让他经历一个水变酒，让我们看见这是一种新的一种创造，是不是？因此门徒在酒后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第三，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宣称自己是圣殿，并且他人用46年建立的圣殿，他只用3天就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就是指他死里复活，他的门徒就明白耶稣是真正的圣殿，对不对？第四件事情就是那个尼哥底姆，尼哥底姆是怎样的一个身份？是以色列的官，对不对？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认同说，他怎么说？他观看耶稣的所做的事情，他说先生，如果你不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你这个事情行不出来的，对不对？可见对于尼哥底姆，他是一个有圣以色列的先生，犹太人的官啊，换句话说有知识有权位的人，现在不是智商很低的，换句话说这对于我们说这个世代说是有见识的人，对不对？有身份的人，他也觉得耶稣所做的事情这是不可思议。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耶稣是那个救赎，但他意识到耶稣这个事情绝对是什么妙不可言，不可思议之事。第五，耶稣在异地医治好了大臣的儿子，对不对？大臣的全家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是一个外邦人，也是一个官员，对不对？第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叫一个人瘫痪了38年的人立刻站立起来，唯独是什么？这是神他自己的权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简单的不用看很多事，就我们看前面我们学过的这些东西。因此耶稣所做的这一些事情都是非常清楚的见证他是圣子，对不对？请注意听啊，这里的这个见证是很有意思的。当耶稣说腓力，他说腓力还没有呼召拿当业的时候，拿当业就相信耶稣是圣子，对不对？这是一个事情。当耶稣在迦南婚宴水变酒的时候，他的门徒就相信他是弥赛亚，对不对？这个事情。那么当他医治大臣的儿子的时候，那个大臣全家就相信他，对不对？看到了没有？每一个故事都促使人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么把他这些事情整合起来，他不是凑巧，对不对？因为他是有连续，有很多信息，是不是这个证据是更加的充分显著的？耶稣说你看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我们要一一要列举，我可以今天讲很多，因为我只要把圣经中这些都找出来就可以，但我们只需要看前文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就更加充分有力。还有弟兄姐妹，并且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神迹没有一件是违背父的意思，并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之行都是父差派耶稣所做的。弟兄姐妹，盼望学习耶稣所做的事工和记号，不断的增添我们耶稣是基督的信心，并且在施洗约翰的基础上 有更稳固的根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施洗约翰是一个见证，那么我们另外有一个多了一个见证，我们看到是什么？耶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不对？那么有两只脚了，那我们的根基就那个桩就打得更深一点。我的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的信仰而言，这是真实可见的。那么第三是什么呢？圣父的见证。我们来看37-38节，他怎么说？他说，差我来者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过他的形象，你们没有道存在他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弟兄姐妹，事工的见证和父的见证其实是紧密相连的。有的人把他这个放在一点讲，但是我是把它分开讲而已，没关系。因为耶稣的重点是表达他的工作是凸显出他是被父所差遣的，对不对？同时父神也清楚地为耶稣做过见证。大家想想父神怎么样为耶稣做过见证，他怎么说？他说，先看经文第37节，差我来者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做过哪个见证？
圣灵仿佛鸽子，
这是我的爱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不是？所以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而且实际上天父不是这样一次，乃是多次，对不对？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乃是耶稣同时要指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听，就说接下来耶稣怎么说，你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听见过我父的声音和形象，但实际上犹太人的祖先摩西亲自听见过神的形象，对不对？是不是？雅各是不是见过神的面？创世纪的第32章的34节，大家看一下，他怎么说？我面对面，对，创世纪32章的30节，不是天梯，他说我面对面的什么？
见了
神的面，我的性命仍然得以保全。其实对于以色列人说，无论是摩西是不是神亲自跟他说十诫，以色列的王子的意思，那么他们的祖先是见过神的。耶稣在这里指责他说，但你们这些犹太人并没有继承你们祖先的信仰，因为你们没有把你们祖先的道存在心里面。如果他们真的如同旧约这些先祖一样把神的道存在心里，他必然会认出耶稣是基督。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还说了几个证据，他说正如耶稣所言的，他说你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既看见了就什么？就欢喜快乐，就仰望我。对于亚伯拉罕而言，他如果他看见耶稣，他就会认出耶稣。当然他的认出确实是在天堂认出的，在天堂的时候看到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啊，耶稣终于来了，他的救赎终于完成了，他就欢欢喜喜，他就明白他所有得救的过程是怎么样，他就明白了。更让人知道的一点的是，我要引用的是犹大书第十四节，犹大书对第十四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犹大书没有多少章，就只有十四节。就是对尼诺，就启示录前面，他说亚当的什么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生化。弟兄姐妹，大家想想，这个以诺亚当的第七世孙跟比耶稣早了多少年代？
几千年陨落
四千年，
不太重要，就是很早。他是，但对他来说，他其实，他如果真的有神的道，他其实同样是盼望这位主。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对于那些旧约的真正有道之人，他们是在盼望基督的。如今父真的差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却不接受耶稣的时候，证明这些犹太人心中没有神的道在他们心中。所以弟兄姐妹，犹太人不相信耶稣，不是因为耶稣与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有出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犹太人没有神的道存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希望大家关注到，耶稣是圣子，不仅仅只有耶稣自己的宣告，或者说只有人为的见证或他事工的见证，并宣称他，并且称他为神的儿子。请注意，这位父也什么？称他为他的爱子。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互相的见证，这应当是最好的见证，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听，他说，杨琪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另外一个女生说，什么？我是你的女朋友，这是有定了吗？那这就是八字没有一撇，对不对？但耶稣说神是我的父。
父说
你说的很好，耶稣是我的子，看到了没有？他们互相的见证，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他站在父亲的角度承认他是儿子，他站在儿子的角度承认他是他的父亲，这真是一对真父子啊。所以弟兄姐妹，圣子与圣父之间的互相见证，应当是我们对基督信仰的强心剂，并且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确据应该感到欢喜快乐。第四，我们现在进入圣经的见证，39-40节。我们还是来读经文。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啊，当时这个查考圣经应该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啊，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所以啊，含沙射影一下，犹太人是非常相信神，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当时的犹太人是非常认真研读圣经的啊，比我们今天认真多了，并且他们是努力的查考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圣经啊，根据文法，这里还有是什么呢？还有是口头的妥拉。因为他们既相信圣经，他们的圣经是这样子的，每一句话都有解释的，都要背下来的。某某拉比怎么说，拉比怎么说，拉比怎么说，他懂我的意思吗？还有一个口头的妥拉。那呢，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查考圣经有一个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呢？根据他们的，在犹太有本书叫做先显集。什么叫先显呢？就是说这位先显，就是说他是先人，又是贤人的意思。先显集有这样一本书啊，他是这样记载，他说越多研究律法就越有生命。如果一个人为自己得着律法的话，他就为自己得了将来世代的生命，就说来世的生命。这是先显集所记载的。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殷勤的研读圣经是好的。弟兄姐妹，犹太人殷勤的研读圣经是不是好的？他们的动机就认为，我要努力的圣经，我就可以得到生命嘛，对不对？但问题就出在于，这本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正如旧约所有的启示都是为基督所预备的，对不对？ 正如希伯来书所言那样，神在古时多事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记得他儿子晓谕我们。换句话说，他儿子耶稣基督是启示的最高峰，他前面都是什么铺垫，像造高架一样，前面全部都是那个柱子造起来，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那个铺在上面的那个高架，让这个道路畅通无阻。换句话说，旧约的这些律法和先知所宣讲的都是为着耶稣的到来做准备的，并且旧约圣经就是指向基督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他的意思，对不对？在以马五斯的路上他不是说了吗，凡先摩西和先知指着他所说的话，他就一一向他们什么解释清楚，对不对？在以马五斯的路上。那么请注意听，旧约圣经就是指向基督的。如果你们努力的研读圣经，接受圣经，如今你们努力的研读圣经，却不接受圣经所见证的这位基督，大家懂我的意思吗？犹太人，圣经本身是指向基督的，但是呢，犹太人他也非常努力的尊敬圣经，也每天努力的研读圣经，也想得到生命，但他却没有在圣经里面找到那位核心的主人公，叫耶稣，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所以耶稣的意思是指，你们每天花时间研读圣经就是我最好的见证，但你们每天研究这些证据，却不愿意接受证据背后的这位真相的主。耶稣抨击他们的信仰。耶稣意思是说，你们以为研读圣经就可以让你们得生命吗？不，除非你找到圣经中所指出那位基督，你才能有得救的生命。耶稣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每一天读圣经，你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以为圣经有生命，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需要你注意，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你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却没有与圣经中的基督相遇，是毫无作用的。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人专门研究圣经文学，对不对？然后呢，地理背景或者说作者写作的意图，他们对圣经的大纲、中心思想，甚至是细节，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和严谨的教义认同。你怎么这么清楚？甚至这些研究或许可以增加他们的头脑知识，甚至可以出书卖给基督徒。但如果他们没有与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相遇，那么这些知识对他们而言毫无益处，却成为他们受审判的证据，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多却不相信。同样的，弟兄姐妹，犹太人的信仰精神可能成为我们的信仰精神。我们在基督圈子，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天天听到一些传道人不断的劝诫，读圣经都会问你，你最近有读经吗？并且以这样的标准来考核你，你也误以为基督徒有生命的特质就是天天读圣经。弟兄姐妹，不要被这样的假象所迷惑。过去撒旦如何用这招蒙蔽以色列人，同样撒旦也会用这一招来蒙骗我们这些活在教会氛围中的人们。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只要每天研读圣经就会有得救的生命，你一定要清楚的明白，除非我们与圣经中的那位有位格的耶稣相遇，否则读经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毫无益处。好， 第二，对于我们的基督徒而言，要明白，即使我们与基督相遇，仍然要坚持读经，对不对？我们即使已经真的与基督相遇了，我们仍然要坚持读经，并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基督徒在读经当中沦落为为读经而读经，或者仅仅是要获取更多的知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读经者都要想着，这经是给基督做见证的。我们要在每一次的读经中更加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在读经的时候你要常常去思考，这与基督，我所读的与基督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的读经应当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不仅仅是我讲到要以基督 为中心，我们的读经也仍然是要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同时我也鼓励所有对于信仰未委身的人，你应当多多的去读圣经，坚持去读圣经，求神在你读圣经的过程当中，记着圣灵的工作，让你在圣经中遇见圣经中所启示的主。弟兄姐妹，耶稣是弥赛亚的见证是如此的真实，不仅仅是天父与圣子互相的认同，甚至是整本旧新约都见证耶稣是基督，对不对？最后我们来讲第五点，耶稣对犹太人的控告。他控告，就是说耶稣对犹太人控告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换句话说，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会不信我？即使我列了五大证据， 列了这四大证据，你们还是不信我。你们不信我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你们不爱神，第二，你们不寻求神的荣耀，第三，你们不信摩西的话。我们来看第一点，不爱神。为什么说他不爱神呢？他说，我们看四十一节啊，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说，我不受宠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什么，没有神的爱。换句话说，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你们根本心中没有爱神，你们没有将爱神的这种心放在你们心里面。耶稣说自己不受，说不受宠人来的荣耀，意思不是指说我不会为了迎合你们而贬低自己，让自己成为你们心中受欢迎的弥赛亚。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耶稣如果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只要变得婉转一点点，变得好像说你们也迎合你们的需求，耶稣马上是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对于耶稣而言，他一点儿都不想要这样的荣耀，所以说他说我不受宠人来的荣耀。他的意思是，我要完全忠于父，履行弥赛亚的使命。弟兄姐妹请注意听，这些犹太人虽然口里坚称自己只爱独一的真神，但父已经亲自 为耶稣做见证。这些犹太人还不接受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他根本不爱神，对不对？也就是我们今天马太福音里面所读的二十三节，二十三章，这些是假冒伪善的人，对不对？他们心里根本就不爱神，因为神赐给他们的弥赛亚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不要父赐给他们这样的弥赛亚，正如他们过去不喜欢摩西做他们的领袖一样，还记得吗？你不要以为他们现在说我们有摩西的话，我们尊崇摩西，他们以前还说，凭什么上帝只对摩西说话呀？为什么我们就要听摩西的话呀？摩西你坏死了，我们在埃及多好，你看到了没有？这是以色列人的本性。他们现在怎么样不接受弥赛亚，他们过去同样是怎样不接受摩西。为什么？他们专爱自己，他们爱自己心中所爱的那个弥赛亚。他们之所以拒绝这个弥赛亚，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爱神，乃是因为他们心里根本不爱神。过去他们的先祖如何爱恋偶像，他们如今也如何的恋慕偶像。 因为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弥赛亚，就是他们心中所偏造的另外一个偶像。弟兄们，不爱神赐给弥赛，就说不爱神所赐给我们的弥赛，就是敬拜偶像，就是不爱神他自己。今天你和我真正爱圣经所启示的这位基督吗？还是心中去雕刻一个符合你心意的基督呢？弟兄姐妹，现在基督徒如何活出对神的爱和敬畏呢？就是对基督的委身和爱。爱神必然是爱基督的。检验这一切最好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是怎么样检查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爱上帝的标准是你是否真正的爱基督。如果你不爱基督却爱神，这就是虚假的敬虔。第二，神指责他们，他们求自己的荣耀，他们不求神的荣耀，他们为什么不相信他，为什么不接受这些见证？我们看43到44，他说，我奉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你们互相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他们不求神的荣耀，只求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根据约瑟夫，就是当时这个圣经写的时候的一个那个记者历史学家，在耶稣时代有很多人因着起义被人尊称为雅各的心。什么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曾经被过去认为是雅各的心嘛，很多人被说，哇，这个人很厉害，带领他的起义对抗罗马人，这可能就是弥赛亚，很多人就去追捧他。这样的人不计其数，在当时的犹太历史当中。但如今这位真正的弥赛亚奉父名来的时候，他就被拒绝，是不是？他们之所以拒绝这个弥赛亚的原因是，这位弥赛亚没有去讨好他们，没有去吹捧他们。耶稣总是揭露这些犹太人的假冒伪善，对不对？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他们喜欢坐在自己的高位，喜欢别人说，哎呀，拉比你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所有在圣经中所揭露的罪，今天同样会出现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身上。你想想，我们有没有想过要荣耀自己，信着耶稣也荣耀自己？别觉得虽然讲得真好呢，杨奇弟兄真热心呢，灵修真敬虔呢，是不是？我们就渴望别人这样子，我们一方面想要为上帝舍己的时候，一方面想要别人看见，我们拼命的求自己的荣耀，我们甚至揭露自己罪的时候，都想要别人称赞你。你看他多真诚。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罪行，这就是犹太人也一样。耶稣要揭露他们的虚伪，他们心里根本不是打这个算盘，这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根本不寻求神的荣耀，而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如果他们真的在乎神的荣耀，一定会在耶稣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如果他们通过其他的经文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圣经怎么说？神通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耶稣使者在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荣耀神，你必然会接受我是弥赛亚。耶稣是在表达这个。弟兄姐妹，人为什么会抵挡基督？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在寻求自己的荣耀。对于非基督徒而言，我不得不指出你内心的骄傲，因为你还试图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好人，或者你想依靠自己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弟兄姐妹，荣耀神的第一步就是什么？承认自己的无有，把自己荣身在基督之内，这是荣耀神的第一步。人离开了基督，就离开了荣耀神的根基。请注意听，弟兄姐妹， 就像我前面在讲约翰福音第四章一样，基督是唯一的敬拜真神的唯一途径。你只有在真正的在基督里面，你才能真正的敬拜真神。同样，你也只有真正的在基督里面，你才能真正的去荣耀神，懂我的意思吗？你离开了基督，你就没有真敬拜，没有，也是没有荣耀神的可能性。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些概念很重要，这些是经文他要表达的。一个人如果离开基督，他就不可能荣耀神。只有你信靠基督，这是最最大的荣耀神。为什么？因为你承认神的救恩，对不对？你依赖他，你没有在基督里面，你所有的信仰都是没有根基的，是虚假的，你不可能有真敬拜。第三来讲，不信的话，他们不信摩西的话，45-47节，耶稣说，你不要想，你以为你们这么做，你以为我控告你们，我告诉你，对你们告你们根本用不着我。你们老是用摩西顶撞我说我违背安息日，我告诉你，到时候不是摩西要告我，摩西要告你们。他说，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的话写。换句话说，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很多都是指着我话写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请注意听，这句话再一次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得到应验。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只信摩西五经？只信摩西五经的。当耶稣在撒玛利亚住下来的时候，当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些人是不是就看出说你真是什么救世主啊？因为耶稣他同样是把摩西五经中指着自己的话来告诉他。因为前文怎么说？他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他说关于敬拜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基利身上，他说耶稣，你现在的回答我也听得不太清楚，也不太明白，但是将来有一位那要来的那个基督若来了，他就必要将这一切的话都告诉耶稣，我就是他。接下来耶稣啊，你就是他，那来了来过来听到，耶稣就把这些东西讲给他，他们都相信了耶稣。但耶稣今天同样对这些犹太人讲，犹太人他不相信。所以弟兄姐妹，不是真理它本身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耶稣最后的言论是具有讽刺性的，他说你们以为我会在父面前控告你们？不然，你们一直认为自己最值得信赖的中保摩西就会控告你们。你们以为你们在逼迫我吗？你们以为逼迫我是出于对摩西的忠心吗？实则相反，摩西所写的经书就有指着我的话写，对不对？有指着我说的。如果你真的忠心相信摩西和摩西所说的话，也必然什么？相信我的话，也必然会忠于我耶稣。但问题是，你们根本不相信我。你们不相信我的前提不是你们出于对旧约的忠心，请注意听，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不相信我，不忠于我，不是因为你们出于对旧约对摩西的忠心，而是出于对摩西的什么不信。耶稣要把他们假冒伪善的信仰连根拔起，因为他们连摩西的话都不信。耶稣就说，你连摩西的话都不信，你怎么会信我？换句话说，你用摩西的话来违背我，但其实你连摩西他自己的话你都不信，所以你不信我是非常正常的。耶稣再说句话，换句话说，耶稣说，你们对摩西的宣称的信仰根本就是假信仰，叫你们如何能信我呢？所以弟兄姐妹，因此耶稣不被犹太人相信，不是证据不够，乃是犹太人心中根本不爱神，他不寻求神的荣耀，不信这些旧约，这就是他们拒绝基督的根本原因。如今我们这些外邦人蒙了极大的怜悯，是神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得以相信福音。但我们这些接受福音之人常常还会小信，对不对？甚至有什么不信的恶心出现。但耶稣 已经罗列了自己是圣者完美的证据。第一，人证，自己约翰的见证，物证，耶稣所行的神迹启示，双方的印证，圣子子称父，子称神为父，神称子，称耶稣为子。第四，文书的印证，圣经见证耶稣是基督，证据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些证据要称我们个人，要成为我们个人稳固的根基，并且耶稣是弥赛亚这个真理是如此的真实，还有这么多的可见的证据。因此面对如此真实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生活不应当是飘忽不定的，或者是忽冷忽热的，或者有三分钟的热度。弟兄姐妹，因此促使我们愿意向这样的真理委身和奋斗。弟兄姐妹，奋斗的意思是指我愿意为基督和神荣耀的缘故，我对付肉体的软弱，对肉体上的懒惰。我们不要先不要讲软弱了，其实常常是懒惰和身体上的疲乏。即使我身体疲乏了，我们常常说太累了，我们也要常常的操练自己过敬虔的生活。并且耶稣是基督，既然有这么大的确据，我们还有什么惧怕拦阻我们向他人传福音呢？既然证据有这么明显，有这么多的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我们，这应该时刻激励你我，将耶稣是神的儿子，将相信的人得到永生的好消息与他人快快的分享。感谢主。好，我们围成一个圈来分享。你知道
开始，
然后你发了，
这里。